刘湘死后，窥视四川省主席职位的川军人物有多人：王灵基、王纂绪、邓锡侯、刘文辉。蒋介石当然不想把四川事务再交给川中军阀。刘湘死后，他立即命令张群出任四川省主席，叫刘湘旧部王纂绪把川中部队编成第29集团军，立即出川抗战。但王不想出川，推举另一名将领许绍宗为集团军副司令，代司令职出川。张群虽然是四川人，但早已中央化，作为蒋介石的亲信，任命刚公布就遭到四川大小将领的反对，发起了拒张运动，到处张贴标语，要求川人治川。四川和西康的局势一度极不稳定。蒋介石已经决心把四川建为抗战大后方，担心冲突加剧对局势不利，于是只好退一步，撤掉了张群。在当时抗战大背景下，川军将领这一带有浓重军阀色彩的举动显然是非常糟糕的，心中没有国家概念和大局观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一度想顺坡下驴，任命省保安处长王灵基为四川省主席，但后来发现王灵基在川中威望不高，于是转任其为第30集团军总司令，叫他率军出川抗战。王灵基是第一个通电反对张群入川的，闹了半天自己也没当上省主席，不过出任了集团军总司令，于是也比较满足。蒋介石随后任命跟自己关系比较近的王纂绪为四川省主席，把在前线的另一名川军将领邓锡侯调任川康绥靖主任，以为把几名川军大鳄摆布好了。但没有多久，邓锡侯、刘文辉、潘文华等川军将领联合云南的龙云，一反对蒋介石控制西南，二反对王纂绪当省主席。王纂绪没办法，只好出川抗战。一气之下，蒋介石宣布自己兼任四川省主席。貌似蒋介石喜欢兼任各种职务，但就四川省主席一事可以看得出来，他实在没办法。直到1940年，国民政府在四川扎下根，张群才走马上任。1938年的春天终于来了，武汉三镇景色明媚，但风中有不安的消息。半年前，北平出事后一周，蒋介石曾给不知所措且抱侥幸心理的宋哲元发了一份电报：卢案必不能和平解决，无论我方允其任何条件，而其目的则在以冀察为不驻兵区域，与区内组织用人皆得其同意，造成第二冀东。若不能做到此步，则彼必得寸进尺，绝无以失。中央已决心运用全力抗战，宁为玉碎，勿为瓦全，以保持我国家之人格。宁为玉碎，不为瓦全，是古老中国的说法。当蒋介石说出这一番话时，证明他确实失去了与日本周旋的耐心，因为他无法判定日本下一步又要闹出什么事。正如上海战期间，陈诚赴任前敌总指挥时跟蒋介石说的一席话：东京的内阁不能约束军部，这已经导致变局随时可以出现，而军部本身又没法约束其激进分子。开战半年来，在日军强悍的战力下，孤军作战的中国就真的存在了一个玉碎的可能。开战四个月后，也就是淞沪会战结束时，当何应钦把一份中国军队伤亡的数据单拿给蒋介石时，蒋介石眼前一黑。河北方面的第一战区死伤72000多人，山西方面的第二战区死伤37000多人，上海方面的第三战区死亡187200多人。仅仅四个月，伤亡就如此之大。一年过后呢？两年过后呢？五年、八年过后呢？ 最要命的是，此时国际形势绝难判断，中国必须要有长期孤独抗战的准备。在欧洲，德国已经开始伸懒腰，意欲一雪凡尔赛合约之耻的希特勒的扩军备战已经公开化。英国和法国在提心吊胆中自顾不暇，对远东的中日战事毫无兴趣。至于美国，也仅仅是在道义上站在中国一边，而且作为战略物资的石油和钢铁仍在向日本出口，要等到1940年9月开始对日禁运废钢铁，直到转年8月才实施包括石油在内的全面禁运。而此时唯一给中国军事援助的是从自身利益考虑的苏联，至于跟中国一度关系密切的德国，并不想为中国开罪于日本。从中国撤走军事顾问和断绝军火往来是迟早的事。所以说，多少年后人们可以讲坚持抗战8年就可以了，但在1938年的春天，是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到底要打多少年的。所以在接见苏联志愿航空队的飞行员时，面对一人的提问，蒋介石的回答只能是日本必将失败。武汉的花已经开了，很多国人在这个春天还看不清前方有什么样的景致，一切都充满不确定性。正如英国的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所说的，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这是智慧的时代，这是愚蠢的时代，这是信仰的时期，这是怀疑的时期，这是光明的季节，这是黑暗的季节，这是希望之春，这是失望之冬。人们面前有着各样事物，人们面前一无所有，人们正在直登天堂，人们正在直下地狱。在一切都很模糊的情况下，幸好中国这边有通过空间换时间这样一个持久战的定策。这一年春天，延安的毛泽东发表了《论持久战》，国共双方高层都认识到持久战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的希望所在。正如陈诚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这个战略的话，只能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顶多在南京失陷之后，我们早就签订城下之盟了，哪里还有什么同盟国之可言。蒋介石的性格特质在此时也确实起到了作用，优点是意志坚定，在忍辱负重方面超于常人，这是多年之后张发奎对蒋介石的评价。淞沪落败，南京又陷，虽然很多人从没有过屈服的想法，但毕竟局面叫人沮丧，一些人也确实动摇了。为此蒋介石说了这样一句话，今日最危之点在停战言和耳。对蒋介石来说，除了坚持抗战外，能做的就是等待国际风云的变化。在德国和日本都在壮大的情况下，美国和英国以及苏联会怎么应对？珞珈山下的蒋介石大约相信一定会出现一个让人惊异的变局，虽然他不知道这个变局什么时候出现。这一年的春天，武汉已经成为中国首席焦点城市。从地图上看，武汉居于中国的心脏部位，靠着浩瀚的长江，京汉线和粤汉线又在这里衔接，是当时中国无可争辩的陆路和水路交通枢纽。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地，武汉三镇在1911年秋天的怒气引发了全国性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摧毁了满清王朝的统治，中华民国得以建立。1927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将这里作为正式的首都，虽然只有5个月，但已说明这座城市在民国政治地理上的重要性。虽然1937年10月 国民政府就做出迁都重庆的决议。但到1938年春天，除政府主席林森已坐镇重庆外，更多的机关实际上都聚集在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不用说了，行政院、司法部、交通部、实业部、资源委员会，此时的武汉实际上已经成为国民政府的临时首都。这几个月，中国的机关、实业、物资、人才向大后方的转移一直没有间断。如果说故宫国宝的转移是其一，那么另外最引人注目的大转移就是教育人才资源的转移了。中央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已迁到重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同济大学、中央研究院、中央博物院则迁到成都的李庄，浙江大学迁到了贵州遵义，北洋工学院及天津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迁到了西安，武汉大学迁到四川乐山。不仅人在迁移，动物也在迁移。当时中央大学农学院有一批从国外进口的畜类和禽类，是上课时需要用的研究对象。为了把它们转移到四川大后方，学院的教职员工护送着这批鸡鸭兔羊猪牛开始了一次艰难而奇异的旅行。当校长罗家伦在重庆看到这批动物时，一时间百感交集。他说，就像看到了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一样，当我和这些南京故人异地重逢时，心中一面喜悦，一面引起了国难家仇的无限感慨，不禁热泪夺眶而出了。当然，最著名的迁移还是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大学这三家。早在1937年11月，三家就合建了长沙临时大学，为安全起见，也让这批教授、学生有安全安静的研究和读书环境，政府叫他们再迁云南昆明。就这样，三所大学分几路奔赴云南，其中一路在黄师岳将军的率领下，师生们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000多人徒步从湖南跋山涉水经贵州到云南，在那里组成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教一再真干志，九州遍洒梨园穴，晋家吹弦颂在山城，情迷切。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城三户，壮怀难折。多但因忧新国运，动心忍性惜前辙，待驱除倭虏，复神经，还燕节。这是西南联大的校歌。从1937年秋冬，政府机关向武汉转移，到1938年春天，政要贤达、各界名人云集而来，一时间，武汉三镇成为1938年中国抗战气氛最浓厚的城市。中共中央派出的代表周恩来、博古、叶剑英等人也来到武汉参加抗战会议，商讨相关事宜。1938年春，八路军在平汉县、同蒲县、正太县上开展的破袭战，已教日军吃了不少苦头，配合了正面战场的抗战。后来打武汉会战，日本放弃顺着平汉县推进的计划，当然跟花园口黄河决堤有关，但另一个原因就是日本人所说的华北的治安问题。这里的治安问题指的就是八路军在敌后的不断袭击。针对战区变化，军委会重新划分了战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在河南平汉县和陇海县中段作战，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在山西作战，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在长江以南的安徽、江苏和浙江作战， 第四战区司令长官何应钦在广西和广东作战。何应钦挂名，实际由于汉谋负责。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在山东和苏北金浦县、陇海县东段作战。第六战区和第七战区撤销，同时在甘肃、宁夏、青海、绥远增设第八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实际由朱绍良负责。新战区建立之日，蒋介石致电各省政府主席及战区司令长官，凡战区内或临近战区地方之县长、专员及其他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如有擅自先退者，一律按军法惩处。此时从上海和南京撤下来的部队都处于紧张的兵力补充和训练当中。在武器弹药方面，蒋介石一面叫兵工署加大中正式步枪的制造，同时增加了向当时第一军火出口国捷克的订货力度。中央军的很多部队都换了装备，性能良好的捷克式步枪和机枪大量配备军中。年初时，蒋介石直接下令把杜聿明的装甲兵团扩编为第二百师，辖两个战车团、两个摩托化步兵团和一个战车防御炮团，副师长和参谋长分别是从南京潜逃出来的邱清泉和廖耀湘。向苏联购买的87辆 9.5 吨级重型战车以及从德美购买的500多辆军用卡车装备该师。进入1938年，日本陆军航空兵、海军航空兵对中国内地城市的轰炸开始蔓延，西安、咸阳、宝鸡、兰州、天水、洛阳、成都乃至宁夏都遭到日军的袭击，其中位于西北腹地的兰州是首要目标。因为新疆到兰州到西安这趟线是当时苏联援华的通道，兰州属于中转站。至于对重庆的轰炸，因为天气的原因一直在延迟。中国空军方面，笕桥航校已经迁到大后方的云南昆明和广西柳州，继续培养飞行战斗人才。在1937年秋冬的上海、南京等系列空战中，中国的飞行员已战死大半，战机也损失殆尽。不过现在又接收了一批来自苏联的战机，像115、116战斗机156架 ，SB-2 轰炸机62架。TB-3 重型轰炸机6架，这些飞机立即被装备到中国空军的四个大队，其第一二大队为轰炸机大队，第三四大队为战斗机大队。与此同时，又来了一批苏联志愿飞行员。前一年的10月26日，中国第一王牌飞行员、击落日机最多的第五大队第24中队的刘翠刚，在飞赴山西前线时，在黑夜中因地形陌生意外撞到高平县城楼而殉职。一个月后，奉命去兰州接收苏联援助飞机的第四大队长高志航，在完成任务后停留在河南周家口时遭日机突然袭击，没来得及上飞机，当场牺牲。所以1938年中国的首席飞行员是前面说到的新任第四大队长李桂丹。第一场大空战发生在2月18日，前一天李桂丹才率第四飞行大队由樊城机场转赴武汉王家墩机场。当时第四大队队员吴鼎臣正和战友在飞机旁吃午饭，刺耳的防空警报骤然拉起，吴鼎臣和战友用最快的速度钻进飞机，迅速升空。这一天武汉上空晴朗，能见度非常好。当吴鼎臣的战机上升到3000米高度时，日军12架重型轰炸机在26架战斗机的护航下飞临武汉上空。日机位置比中国战机高，瞬间便有一架日机俯冲而来，朝吴鼎臣的座机猛烈开火。